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便说我们愿意心尊你为大，愿今天我们来敬拜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所以愿你自己你的圣灵来开启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语，听见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愿听的说的同感一领。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是跟魔鬼有关系，可是在新年呢要讲跟魔鬼有关系呢好像就比较这个啊。但是呢既然讲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讲啊，排到这个主题我们要讲。那我想跟大家啊来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再来读一次啊，读的时候呢大家仔细的来看，仔细来读啊。我们既然听神的话语啊，以前在啊旧约里面他们来到水门面前，他们站立读神的话语，同感一领。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语，愿神来跟我们说话。请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今天的主题要讲说要务要谨守警醒。那为什么要谨守警醒呢？因为呢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但是讲到魔鬼呢，我发现呢在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当中，大概很少人我们彼此谈话的时候谈魔鬼的事情。那我自己回去呢看我以前系统神学的书，我看了两三本以后，我都发现里面有神论、基督论、教会论、人论、救恩论，就是没有魔鬼论，好几本都没有魔鬼论啊。后来我发现说是我们好像啊，提到魔鬼的事情呢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警醒警守呢，那我们的为什么要呢？是因为有魔鬼。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第一个主题呢，我想因为大家对魔鬼呢可能也都不是很清楚，那包括我自己呢原来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经过整理以后呢，我想今天第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谈一谈魔鬼是谁，到底魔鬼对我们有什么伤害。第二个呢，我们彼得在这里劝勉说你要警醒警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魔鬼很厉害，好像吼叫的狮子可以吞吃人。所以为什么要警醒警守呢？我们要怕魔鬼把我们吞吃了。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说，万一被吞吃了怎么办？我们会不会被吞吃？被吞吃了怎么办？这是第二个跟大家想一想。第三个跟想一想什么呢？大家注意看这个字啊，他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样的人？可吞吃的人。意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吞吃，对不对？是有的人会被吞吃。那怎么样能做一个不会被吞吃的人？所以不会被吞吃的人，很明显的这里讲是那个谨守警醒，然后第九节说用信心抵挡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说，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在魔鬼的吞吃下面能够生存。然后最后呢，我想说那魔鬼如果说都不能吞吃我们，我们跟魔鬼抵挡到最后会有什么结局呢？有什么盼望呢？啊，那是第四个要讲的哈。所以呢我跟大家就是今天呢要探讨这四个方面，稍微想一下。第一个，魔鬼是谁，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魔鬼要吞吃人，如果人被吞吃了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是可以不被魔鬼吞吃的？我们要怎么抵挡他？跟魔鬼的对抗最后会有什么结局？我们在主里面有什么盼望啊？希望我们今天看完这些，我们能够在我们信心上面有一个长进。魔鬼是谁？魔鬼如果从这个名字里面来讲，魔鬼在旧约叫撒旦，撒旦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仇敌。今天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仇敌那个字 也就是撒旦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撒旦。撒旦就是仇敌，是抵挡我们人、抵挡神的。所以撒旦他的工作，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跟神隔绝，让我们跟神脱离，这就是他的工作，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新约中撒旦又称为什么呢？称为魔鬼，希腊文的字叫 Diablo。 我看过一个儿童的游戏，如果说你们看坊间啊，儿童在玩 PC 的游戏里面有一个玩具游戏叫 Diablo， Diablo 就是魔鬼的意思，就是 Devil。 那魔鬼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是一个做假见证的，是一个控诉人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在启示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撒旦就来到那古蛇就来到了妇人面前，就是夏娃面前，就跟他说：“神岂是真说？你如果记得他说的话，说神难道真的说你吃的日子一定会死吗？你吃的日子就跟神一样啦。”所以那个时候，魔鬼是扭曲了神的话，说假话的啊，这就是魔鬼做假见证的，他扭曲了神的话，来诱惑了始祖。始祖听了神的话，这个魔鬼的话以后，心里面本来的那个想的，他里面的就被挑旺起来，以至于他犯了罪。所以魔鬼是什么？说假话，要让人来跌倒的，让我们看见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还做了什么？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你读过约伯记，约伯记里面讲到说，约伯他在地上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魔鬼就到神的面前说，约伯为什么那么敬畏你？因为你给他很多的好处，如果你把他好处都拿去，约伯还会不会敬畏你？约伯一定不会敬畏你。所以神说，好，那我准许你做一件事，你把所有的灾难你可以放的都弄到约伯身上去。那如果约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但神跟他讲，你不能伤害约伯，你可以把灾害都弄到他身上，看约伯还愿不愿意跟随我。所以这就是魔鬼。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呢？魔鬼是来一个控诉的，他做假见证，他来告诉跟神说，你看他，你如果把他的好处拿去，他就不跟随你了。这是魔鬼的作为。今天同样的，在我们身上可能也要发生，魔鬼可能让各样的灾难要到你的身上去。他说，你以前信我是因为神给你好处，如果现在把坏处给你了，这个人还信主吗？这是魔鬼的工作，一个控诉者，一个说谎者，一个扭曲事实的人，这是魔鬼。所以这个在我们让用他的名字里面看见，魔鬼是这样的一个他的特色在这里。魔鬼还被描述成是一个诱惑人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请。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徒然无得。所以魔鬼又是一个诱惑人的。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被诱惑，最出名的被诱惑是谁？主耶稣被魔鬼诱惑40天，魔鬼来试探他，来诱惑他，要他来拜他，然后呢让耶稣失去了这个见证，以至于他在世上的工作没有果效。所以魔鬼是一个诱惑人，他诱惑的方法待会我们会讨论魔鬼怎么诱惑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魔鬼，从他名字里面就看见说，他是一个要来使人离开神的，他要人用假的，各种假的方法，诱惑的方法，让人不能够走在神的道里面，让人来受苦，这是魔鬼。魔鬼是谁呢？以赛亚书44章这里描述了魔鬼的出处，他到底是谁？一起念，请。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好，魔鬼原来是谁呢？ 原来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魔鬼原来是个天使，很大有能力的天使。但是魔鬼有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说，我要将我自己升到天上，我的宝座要在众星之上，我要与至高者至上者同等。这就是魔鬼的问题。所以魔鬼实际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但是他堕落了，他的目标就是要抢夺神的荣耀，要与神相等。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魔鬼，所以他用尽方法要吸引人离开神到他那里去，这是魔鬼。继续往下看，撒旦魔鬼，还有圣经里面讲耶稣称撒旦，他绝不小看撒旦。耶稣称撒旦叫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的12章31节，大家不用读啊。耶稣称魔鬼是世界的王，耶稣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能力的掌权之下，这个世界的政权很多时候是在魔鬼的影响里面来敌对神的国度、神的百姓。我们想说，我们在美国也许觉得说美国是一个属神的国家，但是我也告诉你说，其实慢慢的这个世界、这个美国也在受魔鬼的影响。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最近前一阵子有很多法律的通过，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比如说同性恋，他说如果说你批评同性恋者，他叫做 hate crime， 如果你在讲道的里面说同性恋是犯罪，可能在下面同性恋的人可以去法院告你，那么你讲道的人可能就会被起诉。这个教会本来是可以拿到 tax exam， 可能这个会被拿去。所以你看见说很多时候慢慢的在学校里面不能再祷告各种事情，这个世界耶稣说魔鬼就是这世界的王，所以不能小看他的力量，连耶稣也这么说。保罗怎么说呢？以弗所书2章2节是这么说的，保罗说魔鬼是谁呢？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所有不信人的心里面控制那个人心的邪灵。所以你说一个人你跟他传福音那么难信主，为什么？你不能小看这世界上有魔鬼的力量在他心里面，他的心来反对你跟他传的真道，来让他不能够接受真理。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保罗说这是有魔鬼的作为在里面。最后呢，我在讲说一个比较跟我们有相关的，他说这个魔鬼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是在控制这世界黑暗，控制人类里面黑暗的很多坏的事情、肮脏污秽的事情、隐藏在里面的事情，他是掌握那些东西的，他知道你里面的事。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那时候我们认识没有多久，他就跟我讲一个他的经历，因为参加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同学里面是见过有被鬼附的。那被鬼附的人就像圣经所描写的，个子虽然很矮但是大有力量，几个大男生抓不住他。其中呢就有一个弟兄现在是已经是牧师了，当时就想我要来赶鬼，他说我要来赶鬼，所以他就开始到那个女孩子面前说我奉耶稣的名要来赶他。结果这个女孩就反过来，里面的声音就跟他讲，他说陈，他那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姓陈哈，说你那天晚上在做什么坏事我都知道，你凭什么来赶我？所有幽暗世界的黑暗的其实魔鬼都知道。所以魔鬼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他可以把你里面的黑暗眺望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怕。彼得在这里写到彼得前书这一段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来提醒我们说，他说魔鬼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因为他事实上他亲身的经历过魔鬼的可怕，所以他要来劝，要来告诉基督徒说你要警醒，因为魔鬼要来吞吃你，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进到今天彼得的劝勉，我们对魔鬼稍稍有点认识呢，我们进到彼得的劝勉。 比魔鬼可以吞吃人，这是彼得说的。他说魔鬼的力量是这么大，而且他遍地寻找，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想从两段的经文，两个例子来跟大家思想，魔鬼事实上呢，实际的在吞吃人。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吞吃的，带出的结局又是怎么样。我请大家一起念，因为星期天的下午很容易打瞌睡，念念圣经呢会比较清醒一点。我们来读到马太福音的26:14-16，请大家同声的来念，请。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多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个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放给他们。约翰福音13，请继续的念，请。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在谁就是谁。耶稣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饼以后，撒旦就进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因为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什么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前面一段我们念到说，犹大他动了这个心眼要卖耶稣。约翰福音13，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当同席吃饭的时候，撒旦就进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去行动。下一个我们来读到说，犹大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反应最后是怎么样。这是讲到耶稣已经被审了，一起来念，请。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去见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之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我刚刚说魔鬼要来吞吃人，魔鬼可以吞吃怎么样的人？难道一个人无缘无故就被魔鬼吞吃了吗？我看到的不是的。在圣经里面看见说，一个人犯罪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魔鬼。一个人犯罪是人里面的确有罪，如果人里面没有那个罪性，我说魔鬼没有着力的地方。犹大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心里面他没有办法看耶稣，耶稣有一个妇人拿了针拿香膏去抹他，那一个香膏30块钱。犹大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就是有一个爱钱的心，他说，你愿意给我多少钱，我把耶稣卖给你。所以这个是犹大心里面已经有了不好的念头，犯罪的念头，他的罪性在里面。接下去当他时机来了以后，那样的念头魔鬼就利用了，魔鬼进了他的心，他的行动出来，他犯罪了。犯罪以后他一时的成就，但是最后他后悔，他非常的后悔。他说，为什么卖耶稣了呢？我做错了，来得及来不及，来不及了。所以他出去吊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就说这个是撒旦魔鬼做事的方式。魔鬼他如果要吞吃你，他不是说他无力着手，他唯一的是从你里面着手。所以雅各书里面讲一句话，雅各书说，你如果被恶试探，他说是不是把责任归给恶呢？读过圣经的人回答一下，他说是谁的错？ 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里面先有私欲，魔鬼才利用你的私欲可以把你挑起来，魔鬼才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做工，然后让你失败。所以我们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攻击是从你里面先开始的。你有里面的坏，你才有机会被魔鬼来利用。你里面有私欲，魔鬼的试探才能够成功。如果你里面是很清洁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把各样的好处放到他里面，但他里面的清洁让他没有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说，魔鬼做事的方法不是他把罪加到你身上去，他是要把你里面的罪挑出来，让你失败，让你跌倒，让你怀疑，让你后悔。这个犹大他犯了错，他后悔了，但后悔有没有用？他没有办法，他再回到人的面前，回到他的弟兄面前，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主面前，他说我错了。当然这个事情历史上没有发生，但是我们想，如果他真的回到面前说，主啊，我错了，也许主会赦免他，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历史上没有描述。但是这个人当他这样的经过耶稣基督，亲眼见过他的神迹，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恩惠，他还是可以被引诱，被吞吃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是魔鬼的可怕。魔鬼如果吞吃人，人可能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就看你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样。所以我在这里讲说，魔鬼是怎么做工的呢？魔鬼是善于利用人的失败，魔鬼可以给你许多的挫折，给你苦难，让你怀疑，让你对神失望。举个例子来讲，几个星期以前，苏英学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大家都还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么苏英学姐妹说，她本来是要回中国，她要去传福音，可是她到中国的时候，她就发现说她的孩子得了那个 swine flu， 就被隔绝，她的时间被用掉，她很失望，她都怀疑说，主啊，你在哪里？那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魔鬼在攻击你，让你怀疑一个事情发生，让你怀疑主啊你在哪里。那一个关键的时刻，你要是说主啊没有主，你可能就被魔鬼吞吃了，你就离开了。就在那关键的时刻，你说主啊，我回想你，我回想你在我身上的作为，他就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撒旦的作为，就让你产生怀疑，他用各样的环境让你怀疑，让你对觉得说主啊是不是真的，让你觉得说我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也许神给你的路不一样，有的是亲人的生病，你说这种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也许是工作，你说我为什么会失去工作，为什么神不帮助我。撒旦要用这些很多的事情在你身上让你来思想，好像让你要来怀疑有没有神，到底这条路要不要走下去。这是一个撒旦的攻击。在犹大身上我们发现，若是这样，犹大这样的人他被吞吃了，他是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他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彼得，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22章，我们一起来念，请。主又说，西门西门，杀想得着你，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一同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今日鸡叫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后来就在第三次鸡叫的时候，我把那段记下来，大家一起念，请。彼得说，你这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这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来主对他说的话，鸡叫之间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苦。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就来讲出来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撒旦他要得着你们，从原来的字说，撒旦好像去请求了一道律例，像在约伯的时候的律例一样，说给我权柄，让我来攻击这些基督徒，让他们证实说他们的信心是假的，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要让你们跌倒。这是撒旦要做的，他要让人来跌倒。但是主却说，我要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一个被魔鬼吞吃的人，是像被麦子 塞过的一样，那个情况是一个极度的跌倒，就像这里彼得所展现出来的。他说，主啊，他是那样的有自信，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刚强。他说，主啊，我怎么会不认你，我跟你一起死都可以。可是到鸡叫第三次的时候，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出去痛哭了。他是那样的后悔，他是这样的难过。他说，我怎么这么样的糟糕，我是怎么样的羞耻。这就是撒旦要吞吃经过的事情。一个彼得，他当他是那样的强壮，可是他最后他是这样的难过，这样的羞耻。羞耻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撒旦就要把他吞吃掉，让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当他在他的弟兄面前站立不住，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糟糕，我怎么还跟我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这就是撒旦要做的，让你失去见证，让你失去为主做工的机会，甚至让你说，我羞耻到一个地步，我实在走不下去了，我是不是离开教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魔鬼是可以这样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说，魔鬼要让制造我们的失败，制造我们的后悔，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羞耻，我无法再见证神。我要让你失败，以至于你的家人也许看到你这么失败，假冒为善，不愿意信主。看到你这么失败，你的朋友说，这样的人也叫基督徒，我不要信主。魔鬼要让你失败，但是彼得虽然失败，但是主说，你可以回头。你回过头来，你从失败里面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兼顾你的弟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失败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今天也许我们去参加福音大会，你听到美好的信息，美好的信息，你心里大受感动，立下心愿说，主，我这一生，我未来，我要好好的跟随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你礼拜天来到教会，你听到牧师的讲道，你心里说，哎呀，这个道我听了以后扎心，我立志心愿，我今天悔改，我今天回家以后要变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去参加祷告会，祷告的时候是那样的火热，你回到家以后，你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还不到几分钟，还不到几个小时，你就开始犯罪了。你就看自己说，我怎么会那么糟糕，我怎么那么卑鄙，我怎么这样做基督徒，我信的是真的吗？这神是真的吗？我今天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个样子，神是真的吗？你懊悔你自己，你甚至说，我绊倒了我许多人，主啊，我是这么糟糕，你觉得这都是你的错吗？我说是你的错，但是这中间绝对有魔鬼的攻击，因为魔鬼就是要让你觉得你完全的失败，你完全的一无是处，以致你再也没有能力去为神做见证，你再也没能力用你的生活来见证神。这是魔鬼真实要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你不至于就因为这个失败而完全失败，你是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回转，你若是在基督里，你是可以回转的。虽然你今天会跌倒，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彼得说，当你耶稣说，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他深知道彼得第一手的经历，知道魔鬼在攻击彼得，知道说他自己的骄傲以至于让他跌倒，他也亲身的知道说魔鬼的吞吃是相当可怕的，若不是耶稣的爱，他可能彼得就从此一劫不复。所以他在这个经过以后，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不要尝试的去给魔鬼吃吃看，你一定要怎么样，大家有没有睡着，要警醒，不要睡觉所以呢你们不要睡觉所以魔鬼是那样的可怕，他说你不要尝试说我无所谓，我被神被魔鬼吞吃看看，你不晓得你吞吃一次是不是你还能够站得起来。所以彼得说你要警醒，你要警醒，不要想说你要被魔鬼吞吃看看，你一定要抵挡住魔鬼的吞吃，因为他要攻击。重点了，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我不想讲一个神学的论语，我也不想讲什么理论，我想问大家，问你我，好，我们一起，你知道魔鬼在哪里吗？老实的跟我说，魔鬼，彼得说魔鬼要攻击你，你要警醒，你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吗？我问大家，你问你自己，今天跟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打伊拉克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几天伊拉克战争就打完了，是不是？因为知道他知道敌人是谁，所以美国的船坚炮利一下就把他打败了。但是打完以后，到了巴格达的街头的时候，魔鬼在哪里？敌人在哪里？他不知道。他敌人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打不赢了。你知道他不知道跟谁打。走在街上都是百姓，百姓里面有坏人，但是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今天问大家说，今天彼得说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自己在家里准备这个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魔鬼在哪里我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知道魔鬼在哪里，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我们抵挡什么呢？抵挡什么呢？那讲这个不是讲一大堆理论，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了。魔鬼在哪里？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若是你刚刚有经过那样的痛悔，说我怎么还是那样的人，你知道那是魔鬼的攻击，魔鬼在攻击你，他要让你站不起来，让你做不了见证。所以魔鬼是在攻击。我想用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跟大家尝试的来说明。最近我们查经，我们那组查经是查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罗马书的十二章，好，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请坐。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这段圣经讲说，你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他是说，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开始体会神的旨意。我们查完那段经文以后呢，我就回到家里面，我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今天我就跟上帝说，我今天我要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要做一个圣洁的，那一天一天我不要多哈，一天我那一天我这个人从头到脚要做神所喜悦的。我就跟神说，主，我要来操练这件事情，我希望呢我的操练呢能够明白你在罗马书十二章要告诉我的，我可以查验神你的旨意，查验什么叫你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我相信你的话是真实，所以我要操练。所以当我在想这件事，我就开始想，我祷告，我开始要做。当我一开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 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我就发现我当那一天的时候，我发现我脑子里面突然想到说，电视上有一个节目我很想看，我还想看电视，但是我心里面讲说，我那看了那个电视，可能呢我的今天的一天呢就没有了，就浪费了。所以我呢，可是那个意念就是那么强大，我好想看，我好想看。但是我跟神说，主啊，我今天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结果呢，我就从电视旁边过去，那电视正在放着一个影集，那里面有美丽的女人。我突然就想，我要多看一眼。那个有一个念头很强烈，想要多看一眼，但是呢，又告诉自己说不能看，又走过去，但是偷偷回头看一下。就在我说我要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样的念头就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强烈。然后再过一下，孩子因为有活动，忘了去调他弹琴的时间，心里面就开始要发火，那个发火的意念就那样的强烈。然后呢，过了没多久就发现原来熨斗也坏了，没办法烫衣服， computer 也坏了，就很想发火，非常的难过，很想就放弃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样的攻击排山倒海而来，排山倒海而来。我用这样的话，我说那个魔鬼要吞噬你，那样的一个意念，好像说我愿意，我一天想要说我跟随主，我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样的意念里面想要让你走回去走老路的意念，排山倒海而来，排山倒海而来，很难过，恨不得说我就哇，我今天算了，明天再说吧，就很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说，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如果你如此侍奉，你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我就说，主啊，我很想今天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是我里面那些意念排山倒海而来，我很想放弃了，主啊，你帮助我。就在我祷告的那一天，祷告的那一下间，我突然想到保罗说的一句话。保罗说，立志为善怎么样，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怎么样，苦啊。但他后面说什么，他说靠着那加给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当我在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当我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当我祷告完以后，我发现那些意念那些诱惑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那一天我就过来了。那我讲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的意思说，今天魔鬼的攻击在哪里？魔鬼的攻击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用了我原来我里面老我所存在的各样的污秽肮脏，他要挑起来，他要在你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他要把你那些东西挑起来，挑起来让你失败，让你失败以后，你那一天就失败了，你就没有办法荣耀神，你没有办法做神喜悦的事情。不是说魔鬼好像加薪了给你，他要把你里面的东西挑起来让你失败。魔鬼的攻击是那样的真实，是像吼叫的狮子这样就要把你吞吃掉。但是当你说主啊，你体会到说，原来我是完全不行，我主啊，我怎么那么的坏？但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得胜了。那个得胜就是神把力量加给你了，那个魔鬼来攻击想要用旧的东西把你挑起来意念一下子没有。我第一手的经历到说，什么是神善良纯全的旨意，被你来明白了。因为耶稣这里讲是保罗这里讲说，当你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你也可以知道 其实你是可以抵挡得住的。魔鬼的攻击是真的，他无时无刻要用旧东西把你挑起来，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可以胜过，你可以抵挡他。所以保罗在他写书信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被攻击，你可能不知道属灵的征战。保罗是这样讲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那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魔鬼的攻击，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保罗说你现在跟属灵的在征战，你没有那种切身的经历，因为你不知道说那魔鬼真是要用各样自己的老我要把你彻底的打败。但是保罗他亲身的经历，他写出这样的话说，弟兄们，你的征战不是一个简单的征战，你的征战不是跟那血肉体属肉体的征战，你的征战是那个属灵的，知道你里面那个黑暗的，他要把你里面的东西要挑起来，他要把你打败，你是跟这个征战。你如果知道你的仇敌在哪里，你才有可能像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讲的警醒。你如果不知道你的仇敌在哪里，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天天被他吞吃，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要警醒，仇敌在哪里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是在从属灵的征战中间，可能你没有警觉，魔鬼在很多我们的失败里面，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坏，但是魔鬼利用我们的坏老我攻击我们，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很坏，所以你要站起来，要挣扎。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中间我们自己没有立志要跟随主，可能连魔鬼的攻击它在存在你都不知道。就好像我刚刚我讲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多少日子以来，我从去年的大概十一月份开始做一个 project， 我天天奋战，我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我做了几个月，我的心可以说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为了那可能就是为了那一点成就感，或者说为了要完成让别人看得起我，让我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做点东西出来，被那样的心完全的挡住。我多少时候我已经没有在跟随主的道路，所以我都不知道属灵的征战。一直到我最近当我在查到那段圣经，我说主我愿意操练一下的时候，神再把我复苏起来。他说你若是真的要愿意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你才会发现魔鬼在攻击，否则你每一天过于每一天，你根本不知道魔鬼在攻击你，魔鬼可能都把你吞噬到什么地步你都不知道。你说要警醒，怎么警醒？跟弟兄姐妹讲说，你立志跟随主，当你立志跟随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警醒，因为你才发现说真正魔鬼在攻击，否则你每天过你每天的日子，你根本不知道魔鬼的存在，你也完全落在失败。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警醒谨守，什么是原来谨守警醒的意思？谨守就是不醉酒，警醒就是好好醒着，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是信了主你就掉以轻心，说魔鬼不会对你怎么样。耶稣讲得很清楚，对彼得说，魔鬼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绝对要塞你们。你要是不警醒，你不知道，你就落在他的攻击下面。所以你要警醒，没别的路啊。我的体会就是跟随主。当你跟随主，说我立志，我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知道魔鬼在哪，以至于你可以得胜。抵挡魔鬼有什么结局呢？魔鬼事实上已经被宣告失败了，所以你抵挡他是绝对得胜的。 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哈，免得睡着。来，启示录十二章，请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生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雅各书四章七节，请。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所以这里启示录里面讲了一个景象，他说很清楚地说，魔鬼他是失败了，他从天上被摔到地下了。但是他在地下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他是气愤愤的在地上。所以呢，魔鬼要来我们当中吞吃我们，那样的吞吃是很确实的，是因为他气愤愤，因为他知道他时候不多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胜过呢？我们是可以胜过的。这里圣经讲说，弟兄们胜过他是怎么样？有羔羊的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胜过。我们靠着耶稣给我们的道，我们可以胜过。雅各这么讲，他说当你们在征战里面，你来顺服神，眼看着自己要跌倒，但是说，主啊，我愿意撑住。当你撑住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怎么样？逃跑了。所以如果你愿意跟随神，你说我愿意站立得住，主啊，我知道我不行，我要靠你站立得住。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的。撒旦魔鬼要利用各样的方式来让你跌倒，但是你若靠神，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的。这是我们看得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对抗魔鬼还有什么结局呢？其实我们来这段圣经雅各书里面讲，他这里讲说，你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过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惠的神，曾在基督耶稣里找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给你们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在跟魔鬼要是有征战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我们的盼望是知道说，我们将来在主里那边有永远的荣耀，而且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主要亲自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得胜。所以我们是可以得胜的。但是我要记着，要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耶稣称这个魔鬼是世界的什么？王。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如果这个世界是伏在魔鬼的权力之下，你跟魔鬼的征战可能是会有苦难的，这苦难可能是大的。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预备好，因为你可能有苦难。接下去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基督徒受了什么苦难？基督徒受了非常大的苦难，有许多的人殉道，许多的人。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政权也曾经逼迫过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也受过许多的苦难。所以魔鬼的攻击，魔鬼的吞噬，你跟魔鬼的对抗，可能苦难是免不了的。但是前一段圣经这里讲，在这里我找不到帽子，他说弟兄们怎么样？弟兄们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的见证，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今天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提醒那些基督徒，他说你们所受的苦难可能是免不了，可能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可能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受极大的苦难，是魔鬼的攻击的苦难。 那苦难可能会使你以至于死。所以我说，我们在这里，好像我们刚刚提的征战是在灵里面的征战，可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也许魔鬼会用真实的苦难来攻击，但是圣经的应许却是美的。他说这苦难是怎么样的？短暂的，是短暂的苦难。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经过这苦难，我们若是站得住，将来就有奖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说，若是今天你所经历的，你的生活里面也许有环境的苦难，也许有工作上有病痛各样的问题，你可能要经过，但是愿主帮助我们能够警醒，知道说哪些是出于魔鬼的，我们可以靠神来抵挡住。也许有一天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殉道，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选上做殉道的。殉道是一个恩赐，所以不要想说我们都会有可能殉道，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世界上因着信主会受逼迫，因着信主会产生怀疑，但是我们有盼望，知道说魔鬼绝对得胜不了，只要你靠主胜过，警醒，不要给魔鬼机会把你吞吃了，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新年的第一天，这个道好像这个有点沉重，但是巴不得其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在新的这一年能够明白说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得胜。愿主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过一个愿意走神道路的人，知道说我们可以随什么时候魔鬼在攻击，我们抵挡得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的老我，很多的败坏，很多还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像主一样那样的完全，那样的圣洁，但主，我们很多时候这些老我，这些败坏好像都回来要攻击我们，魔鬼好像也利用这些不断的要来攻击我们。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加给我们力量，靠着你圣灵的大能，主，我们来对这些老我失败说不，对魔鬼说你没有权利利用这些来攻击我，因为我可以靠着主来得胜。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人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